好，那今天呢，我们利用这样一点的时间来跟，小姐，我直接讲好了，反正不大。OK， 我今天来谈一些资料库的例行管理。好，一般来说，我们的资料库通常在我们的企业环境里面都是在最后一关。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打投影片，我们大家从你们的那个纸上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通常资料库最后一端前面有一个应用程式伺服器，前端会有使用者，使用者会透过应用程式伺服器连到我们的资料库。好，在这样的环境中，通常我们在谈资料库管理的时候，你要管什么？你要管你前面的应用程式伺服器来连接你，还是从使用者端？一般来讲，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给我们的朋友。通常你当一个 DBA， 你不是只有只看你最后面一个，你必须要看到这两端。第一个，你要先看到应用程式伺服器，你要知道到底有哪一些的主机会来跟你做连接嘛？不同的主机来跟你做连接的时候，它会有它的 IP， 它会用它的 protocol。虽然大家都走 TDS 来连接，但是它有的可能是走 JDBC， 可能又走的是 ODBC， 可能走的是 OLEDB。不同的 protocol， 不同的连接方式，这个是我们可能要知道的。还有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前端有哪些的使用者。我们的前端的使用者要来使用这些的 AP， 以便来连到我们的资料库。所以，当你做资料库管理的第一个环节，你要知道什么？你的对象是谁？你有哪些的主机？你有哪些的使用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资料库可能不会24小时都一直在那边营运，你有可能有些时候你要做维护。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有异常，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异常会影响到哪一些人，对不对？我要知道影响到哪些主机，对应到哪些使用者，甚至可能到企业运行到一定的时候，有些资料库主机是不是要合并，我把它整并起来，因为 SQL Server License 费用可能会贵啦，我要把它合并到同一台机。合并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哪一些的是会互相影响的，可以放在一起。好，所以这是我们通常第一个要先了解你的环境。所以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朋友要跟我们讲说，那我们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口诀，就是一个 MIS 的管理人员，你要去有点要做检核，好，你要先去不能说讲错，应该说你要先去探访使用你系统使用一些相关系统的人，他们在日常运行中有没有什么，比方说效能慢啊，有一些异常，他们是最直接的。OK， 然后呢，我们可以因为这些反应，我们来做一些检查，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常做的。好，因此一般来讲，当我们先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你的 SQL Server 会放在哪里。很多时候，在我们我想在今天很多的课程里面，大家跟你们讲说 SQL Server 放云端，放在 A 组，但是现实呢？我们现在很多的公司，我们很多的朋友，你遇到的 SQL Server 其实都还是放在你 local 端的，甚至我还没有到所谓的私有云，对，我只有就是一台专门的 SQL Server 的主机，我上面装了 OS， 装了 SQL Server 在执行。好，所以呢，当我们为什么要把 SQL Server 放到 A 组上面去？我为什么不放在 local？ 比方说，大家想想。你们现在买一个 SQL Server Standard 版本要多少钱？可能2-3万块钱，你就可以买一个 SQL Server Standard 版。然后呢，你要再加 user 数，对不对？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而且非常多人都使用这样 SQL Server Standard 版本。但是 SQL Server Standard 版本可以用到多少记忆体 ？OK， 它有一个 limit 的限制。所以当你到那个限制的时候 ，OK， 你还是要跑到 Enterprise。但到 Enterprise 的时候呢？你就要摆核心来计价。SQL Server 从2008的时候是一颗 CPU 多少钱，一颗 CPU 多少钱，这样来计价。到了2012开始算核心，2014也算核心。所以当我们在企业有时候 SQL Server 在营运的时候，我要考虑 SQL Server 我要什么版本，然后在什么样的主机，它有什么样的 license。对，是如果我今天我是放在最 low end， 我今天我就是买一台主机，我来放 SQL Server， 那你要了解什么东西？其实当我们在一台主机，你再把它放在它上面的时候，其实当一个 DBA， 你要了解的东西还可真多，对不对？比方说，像你要知道你的 CPU 是还有你的板子是不是符合那个 RUMA 的这个架构，对不对？好，那我的 CPU 呢，我要配合到多少 RAM？ 像我们现在一般的这种 IBM 3650 M3 M4 的主机，我 我通常可以上到100多 G 的 RAM， 这是没有问题。可是我装 RAM 上去的时候呢，我要考虑到，哎，这 RAM 有它的插法，对，板子上 OK， 你要了解到这些，不止到 CPU， 不止到记忆体，可能我到我的磁碟，好，一般我来讲，我们都会说，我们在电脑里面磁碟是非常慢的一部分，大家都会说，好，我尽量要用 RAM 的0+1嘛，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然后 RAM 的5会比较慢，实际是真的这样吗？如果你真的是试了测试过以后，你会发觉，当你 RAID 5的这个storage 的话，你要装超过8颗硬碟，你的速度才会出来。好，所以呢，我一台主机，我要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 CPU， 我要 RAID， 对不对？我的 RAID 上面要考虑我要几颗硬碟。好，那比方说今天我们在一般的这种主机里面，我如果硬碟颗数如果是少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放在肚子里面。对，放在这个一台主机自己里面，通常可以接受，可以接到12颗。可是如果超过以后，你要怎么办？超过以后可能要买一个 storage， 对，专门的一个柜，一个柜子来放硬碟。好，当我用 storage 来接的时候呢，那怎样？我们要考虑到什么东西？你的主机跟你的 storage 之间，你用什么样的线来串接？你用 fiber 用 4G 的，用 8G 的，还是你要 10G 的这个同轴？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效能，所以一般来讲，搞这 infra 的东西真的是很复杂。所以呢，我们开始会慢慢的怎么样，把它开始用私有云的架构。来，我用一个 Hyper-V， OK， 上面就按照我原来的方式去把 SQL Server 安装在里面。这样子我不用一天到晚去考虑底层的，底层 infra 可能有专门的 infra 来管理，我们就只管上层的 SQL Server。Okay， 那一种是我放在内部，我用企业里面，我用 Hyper-V。那一种呢，就一样微软的云端嘛，就是今天特别他们很多在谈的，你在 A 组上面开一个 VM， 你就把这个 SQL Server 移上去，好，把 VM 放在你 local 跟把 VM 放在 A 组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异？有什么样的不同？基本上在 local 的 SQL 的 VM。你要自己考虑 license， 比方说你是要做 web， 要可能要给所有人来连线，那我的 standard 版本我可能要考虑要使用无线人版。好，但是你今天你要把这一个的 VM 放到 A 组上面呢，你已经付给微软这个 A 组的这个租用费用嘛，那你就不用考虑那个 license。是，那相对的，只要往云端上面去，那硬碟架构就是微软那边会负责。好，所以 OK。当你要一个 DBA， 可能我们要考虑你的 SQL Server 放哪里。以我们来讲，企业来讲，目前多半都还在 local， 对，那我要怎么样的一步一步把它上去？因为我可能可以考虑，我先把它放到一个 Hyper-V 的上面。其实以目前来实测 ，Hyper-V 上面跑 SQL Server 的效能跟实体本机的，其实落差是没有到那么大。我目前最大的落差都会在哪里？都是 storage 的速度会拖不动，只要你的 storage 够快，其实你在 Hyper-V 上面跑 SQL Server 目前还算是蛮 OK 的，甚至我还可以用它来做调配 CPU。 比方说大家知道 SQL Server Standard 版本它怎么算 license 费用，我可以把一个 server 加 kernel 数嘛，对不对？我有10个或20个人会使用，就20个 kernel， 然后再加上一个 server license。但是呢，如果说另外一种 standard 版，我也可以摆 core， 摆核心数据来计价。假设今天你用 Hyper-V， 我可以限制这个 VM 我只有用2 core， 或者用4 core。那当你超过30个人的时候，你摆 core 计价，相对会比较划算。如果人数少的时候，你可以摆 kernel 数。OK， 所以这个一般当我们做 DBA 的时候，你可能要考虑到满从最底层的你有哪些的主机，到上面一层的 license。再往上到应用程式，所以呢，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谈很多日常的管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几个分享。如果你要做好一个 SQL Server 的基本管理，基本上 SQL 的语法你要做基本的了解。SQL 语法有什么？基本上我们大家都说啊，那个就是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OK， 这几个你基本知道要，你不一定要让非常的专精，对不对？当然，你这是专精，是你后面去做 SQL 的效能调校的时候，你要建议人家 SQL 怎么去做 写或者是做改善。但是最基本来讲，你要晓得 SQL 的基本语法嘛 ，insert、update、delete， 对不对？除了这之外，如果大家不熟悉，我建议大家有一个网站 W3 Schools， 好、哦，在上面有个 SQL 网页，上面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 SQL 的这个说明，你可以花个差不多8个小时，就可以把那个 SQL 的章节全部看完。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一些 insert、update、delete， 还有一些有关于 join 怎么使用的。好、哦，这是一个。那 SQL Server 2005以后开始有支援 CPE 的语法。CPE 的语法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以往来讲，我们在写 SQL 比较复杂的时候，你要怎么写？我们开始写 select star from 哇一堆，以后开始什么 subquery 以后，对 from 里面又在括号 select 什么，然后再括号 join 括号里面又一堆，你的 SQL 是越写越复杂，复杂到你隔天回来看，你自己都会看不懂。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写 SQL 的时候，就你要做一些事情，常常写到最后会看不懂。所以利用 CPE 的语法怎样可以帮你做一个整并？那我在后面有一个简单的小 sample， 就是在你们的这投影片上面有一个 CPE 的语法，就是它是怎么写的 ？with 有一个虚拟的 table name， 好、哦、with 然后什么 table name 二四，然后中间括号就是你的 SQL 语法，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虚拟的 table。那我在程式中，我就去可以直接 select 它，或 join 它，或 update 它，都是可以的。用 CTE 语法，所以 CTE 语法建议大家如果要摸 SQL Server， 这是真的需要去熟悉的。哦，它非常好用，而且不复杂，你只要花个一分钟就可以把它了解了。CTE 好，除了 CTE 语法以后呢，因为我们说 SQL Server 从2005以后，我们开始有很多管理的 view。好、哦，就是这些 sys 开头的 sys 点 dm dynamic management dm 底线哦，比方说有 db 的 dm 底线 db， 然后什么 index 的，或 dm 底线这个 esec 执行环境的一些 information， 好、哦，这些 dmv 非常的好用。那这些好用的 dmv 跟 function 呢，你要去注意几个东西。以前我们在 table 跟 table 之间，或 table 跟 view 之间，我们是不是都是用 join 的这些语法？可是呢，因为这些 DMV 有些是 function， 所以呢，你可能要配合的指令就是用 cross apply 或者 auto apply 的这样的一个去关联。哦，因为我去 join 一个的是 function， 你不是这，它不是回传一个资料集，你是把每一个栏位的资料丢进去，然后做验算，所以就会用到 cross apply out apply 的这样的语法。好、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常用的。那这些东西从 SQL Server 2005以后到现在 SQL Server 2014都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建议大家去熟悉这些。好，那所以呢，你们在后面有看到我自己写了一个 blocking 的这个查看 blocking 的一个 sample。这个 sample 做什么？我前面我们先用一个 CTE 的语法，我们故意用一个 CTE 的语法做什么？去找出透过这个session DMESEC 这个 request 这里面，它里面有个 block by 的这个栏位，我透过这个找到什么？找到造成 lock 的这个种子。比方说，我有三条 SQL 指令，第一条下了以后，结果第一条没有事，他在 run， 就第二条被他 lock 了。那第二条的 lock 里面就会记录着他被第一个 session 给 lock 了，就第三个被第二个给 lock 了，所以就会你会有一二三三条，可是我要知道最上层的那一个，我们透过 with 的那个指令，你就可以取到最上层那个 block 那个 session。好，我透过了这个 session， 我取到他的 session ID 以后。然后呢，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跟其他的去做关联，去找到从这个DMESEC connections 跟 DMESEC request 这里面找到一个最近的 SQL 指令？我为什么要去跟这两个关联？我如果再跟 request 里面去关联，有可能会关联不到，因为这个命令可能执行完了，那我就会到 connection 里面去抓最后的执行的命令。但如果这个指令还没有执行完，我就可以透过这个request 里面找到它的那个 SQL handle， 再去取出它的 SQL 指令。所以 像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哦，我们有很多朋友会拿这个放在自己家的这个SQL H 里面，每定时5分钟去轮巡一次，你现在可以知道，哎，我常常造成 lock 的 SQL 指令，那个源头是谁，就可以把它揪出来，揪出来又要做什么？有一种最暴力，就把它 kill 掉了，对不对？那另外呢，我去分析它的语法，看它是不是少了 index， 还是下了什么样的条件，造成别人很容易 lock， 改写它的做法。OK，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SQL blocking 的 sample。因为30分钟，好，尽量很慢。所以呢 ，SQL Server 当我们在管理里面，我们常常都说，以前我们都说 SQL Server 跟某一些厂牌的资料库比起来，它好像弱很多。可是就我们自己在使用来讲，我觉得 SQL Server 比较像自排车，那个 O 牌的比较像手排车，什么东西都可以调整，但是你都必须要自己去弄。SQL Server 虽然它是自排车，但是这几年功能越来越复杂了。相对的 ，SQL Server 提供非常多管理的东西让大家来使用。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管 DBA 的人，你不是啊资料库挂了之后再去处理，我们要从平常很多地方细节去找。那从哪些可以找 ？SQL Server 它有很多的管理报表，你把 SQL Server SHMS 开起来以后，它在 SQL Server Instance 里面，你按滑鼠右键就有一些报表，哎，就有一些管理的报表，管理整个 Instance 相关的。像什么锁定的状况，哦，一些效能执行的状况，可以透过这边来查看。或者呢，我在每个资料库上面，我可以看到什么？我可以看到 table 的笔数谁占的比较多，索引破碎的状况，啊，这些都是我们，你就不用那边去记很多的 SQL 的指令，透过那管理报表就很方便。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在安全性的登录里面也有报表。那边可以看什么？看一些登录失败的问题。我们之前常常在帮一些朋友都说，哎，他 SQL Server 突然或者常常就是很慢。就他说 SQL Server 都很正常啊，就是很反应很慢。我们后来透过那个管理安全性，然后登录里面，我们去看报表，就看哦，你有很多的从外面，因为你把 SQL Server 放到这个防火墙上，把它有做一个 mapping 的，有个 port 1433，有人把它开对外。就造成别人一直攻击他，那你要怎么知道？你可以透过安全性里面那个报表，你就可以知道 ，OK， 有人一直在串你的 SQL Server。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做很多的防治措施啊，比方说你要把它给挡掉啊，或者是把它这个1433不要对 Internet。好，除了这些之外呢，你如果你 SQL 熟练一点，比方说我们刚才讲 SQL Server 在资料库里面的报表。我可以看到资料笔数，对不对？我也看到索引破碎的状况。可是这两个可不可以合在一起 ？SQL Server 现在提供两个，如果你自己守指令呢，利用 SSRS 自己写一个报表，放到你的 SSMS 的相关目录下，就变成自定报表，你就可以平常自己就可以来查看了，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一般来讲。SQL Server 的管理其实没有到那么复杂，只要你善用这些工具，其实都可以做到不错的效果。好，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在运作的时候 ，SQL Server 到底你的 SQL Server 执行的状况好或不好？很多时候，当你要告诉别人的时候，都已经事过境迁了，对不对？发生的当下，你没有办法知道问题。那 SQL Server 里面有一个叫资料收集器。从 SQL Server 2008开始，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用，它可以让你保存最近的14天的相关历史资料，包含 SQL Server 的统计资讯、连线的资讯，都可以透过这个资料收集器。好，这资料收集器比较复杂，我们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它会让你去建一个资料库来放相关的统计资料，所以要建一个 database 来放。好，那个 database。最后要用什么来看？用报表来看。所以你在那个资料库上面按滑鼠右键，就可以看到相关统计报表。OK， 所以要建个资料库。建了这个资料库以后呢，接下来 SQL Server 不会立即把资讯写到这资料库去。为什么？因为我要一直写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造成它忙碌，造成 SQL Server 效能会低落？那 SQL Server 怎么做？定时先把它放建一个目录， 让你设定一个目标，把这些资讯写到这里去，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这些东西收集塞到资料库去，不要一直连，好像先起到一个文字档。所以呢，你建这个资料收集器的时候，你会第一步建立一个资料库，好就完成了。第二步呢，他要你去设定一个目录，然后再指定这些目录的资料要放到那个资料库去，好就完了。整个设定步骤不到20秒钟就完成全部了。这个东西非常不错的，就是你通常有些时候你会发觉，哎，我的 SQL Server 慢，可是当你人家告诉你慢的时候，会不会是当下？不会，他可能说啊，那个1个小时之前，或者是20分钟之前，你就可以回到这往前的14天，你都可以用报表来查看相关的资料收集器，他可以看到那时间有下了什么样的指令 ，SQL Server 的是什么东西 waiting 是严重的，你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来取得。所以资料收集器是在 SQL Server 里面非常好用的。好，所以透过了这一些。其实不外乎刚刚我们介绍的哪些东西，就是要用 SQL Agent。好，另外维护计划，很多朋友都会说维护计划要做什么，就是反正放一个，然后去指定它备份。那这样子你实在太小看维护计划了。SQL Server 的维护计划里面不只可以做备份，还有一些索引重建、索引重组，对不对？好，还可以激发一些 email 通知。如果你善用 SSIS， 比方说你在 SQL Server 2008到 SQL Server 2012，你只要安装好了以后，里面都有 SSDT 或者 BI， 2005是 BIDS， OK， 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做 SSIS 的一些设定了，然后定时去执行。好，所以我可以利用 SSIS 里面放这些执行计划，你可以设定，然后像我们最常设定就是说，哎，我每天会定时去备份。备份完以后去检查的资料库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好我就寄通知给相关人员。那如果是异常的呢，就相关人员跟他的主管就说，哎，这资料库有异常了。你可以把这几个东西也串起来，哦 ，SSIS， 甚至 SQL Server SSIS 非常棒的一个功能。从 SQL Server 2012以后，有一个叫做专案部署模式。以前我们在呼叫 SSIS 的时候，你都只要 SQL Agent 定时去执行，对不对？或者是写一个什么Web Service 去 call 这个SSIS，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直接用 SQL 去呼叫 SSIS？ 没有办法，甚至你部署到 MSDB 上面都是一堆的 package 档案，你要呼叫蛮麻烦的。好，到了2012 ，SQL Server 有一个新的专案部署模式，你可以把 SSIS 的封装变成一个一个小的 package， 然后呢，这些把它包成一包，你就可以把它直接上传到 SSIS， 建立一个 SSIS repository 的 DB， 去把这些东西放上去，然后你就可以下指令去定时去执行它了。有人说，那只有用 SQL 去呼叫比较好，还有其他好处吗？有，相关的，以前我们要跑 SSIS， 我要看它的相关的执行效能。你要自己去写一些 log 档，有些东西要输出。现在你把它放到这个 SSI 变成专案部署模式之后，它自己都有一些效能的统计表，你就可以直接从那边可以取到了。好，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好用的。只可惜到了 SQL Server SS 2014以后，目前没有内建 SSDT， 那你就必须要用 VS 2013来搭配 SSD 的 plugin 进去，好，这样子来使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跟大家谈的几个东西。SQL Server， 当你在用的时候，其实你是买一整包的东西，其他东西可以把它纳进来用。Reporting Service、SSIS 这些都是非常棒，你可以纳进来做，帮助你做管理的。好，所以呢，因为我不想时间够不够。好，如果大家觉得想要更熟悉，那我们在 NVA 的课程有新针对 SQL Server 的管理，我们来介绍。如何透过这个 PowerShell，如何透过 SQL 的指令 ，SP read error log 之类的指令来取得这些 information， 还有去查看一些硬碟、磁碟的转速的一些小工具，这些可以在我们 NVA 课程上面是有。好，那如果一方面是看那个，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要当个 DBA， 就像白信老师曾经说过， 对了，我花了十年功夫，所以别人也要花十年功夫才跟得上。不管 DBA 真的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去累积你的经验。那其实在目前 CIO Server 2012有一些不错的书，绿蓝红黄，绿色的是在介绍一些 CIO 的基本指令， OK， 你可以来参考那一部分。蓝色的是管理的，在月之出版社他们有四本书，你可以先从这两本入门。那如果你想对 SSIS 更熟悉，有一本红色的。那最后对资料仓储，那就是黄热，绿蓝红黄，它有四本书。那四本书可以当成你不论是要不要考那个什么 DBA 证照，它都可以算是蛮帮助你的书，而且它蛮实务的。那如果这四本你觉得啊，你都看过蛮 OK 的，最近也有两本书，一本是外面白健老师在写的那个 SQL Server 效能调校的那一本，那一本会介绍你很多 SQL Server 效能调校的参数设定，它比较介绍正常的模式，就是正常模式，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设定，怎么去检查，怎么去处理，比较是这方面的。那另外一本黑色书，那个王者归来，它就比较是反向的书，它是教你怎么样会造成错误，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错误，你要去哪边查 log 的。两本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一本是教你是正的方向，怎么去查问题，然后怎么去设定，或者怎么去排除，这样子，这个路线是规划下来。那另外一本黑色书也很蛮建议大家去看的，但是它这本书就是比较偏的方式，因为它是微软的这个作者去写的，所以他写的方式是他在查问题的上面，他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去哪边查资料，去看哪边的 log，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处理，他比较是。所以呢，如果你要看那本黑色书，我建议你前面几本书先看完，有个底之后再来看那一份 ，OK， 好。所以呢，总而言之，今天希望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当个 DBA， 其实 SQL Server 很多不错的工具，是可以让你去帮助你做管理的。好，另外的就是你要了解你的环境，了解你的环境，了解你的使用者，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去通知谁，哪些东西我可以去做整并，哪些时候可以适当的时候去对资料库做合适的维护。好，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最近自己在看的一些书籍，就是这些书籍我都觉得都自己都看完了，那也都觉得还不错，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好，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30分钟刚好。如果要盖章的要找外面有一个专门在盖那个章，你可以集满3个章会换个赠品，谢谢大家。